年国考的，针对我们小学学段的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这门科目的命题规律与重点的点拨。那么我们是主讲申亚丽啊。那么我们这个讲座呢，它也是我们国考系列 YY 讲座的第四场。那么之前的讲座呢，主要是由于石阳平老师他所讲授的我们国考教师资格证的报名指导啊，国务考情以及他的备考指导，和昨天韩庆国老师讲的中学学段的啊。那么关于我们之前的 YY 讲座呢，可能有些同学没有听过啊，错过了。那么关于这些错过的这些讲座呢，我们可以登录我们华图的这个教师网啊，这个网站呢是 3w.ht.teacher.net.这个网站。那么登录这个教师资格证这一网这一页的关于教师资格证统考的三步走备考策略啊，点击这个，那么这里边的第一步资源，那么资源这里边呢有一个 YY 讲座，我们画红圈的这个啊，如果大家点击这个 YY 讲座画红圈的这个，那么就可以进入到这个页面，那么点击关于国考教师资格证以及国考教师资格证笔试备考指导的这个，点击下载，那么就可以听到这个录音以及获得相应的 PPT 啊。那么大家呢，如果之前错过了，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获得我们之前的一个讲座啊，了解我们的国考的这些备考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主要是第四场系列的这个讲座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小学学段的啊，小学的教学知识与能力这一科目来进行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学的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科目，小学的这个资格证呢主要有两个科目，一个呢就是小学的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另外一个科目呢就是综合素质。那我们这一场呢就是主要针对于我们小学的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这门科目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讲座。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宏观的把握我们的考试形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我们可以微观的分析一下命题的规律，掌握重难点。那么重难点的知识呢，可以具体的从以下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一些简答单选的这些真题的分析呢，得出我们掌握基础知识的一些重点的一些把握。那么第二个呢，主要就是掌握我们案例分析的考点。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主要就是要突破我们教学设计的难点，掌握教学设计相关的一些重点的知识。那么今天呢，就开始我们讲座的具体内容。那么在讲座我们的真题之前呢，我们首先呢了解一下我们关于小学这门学科的考试大纲啊。那么我们考试的大纲呢，主要包括七个模块：教育基础、学生指导、班级管理、学科知识、教学设计以及第六、第七模块：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那么考试呢，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七个模块所进行展开的。那么关于呢，我们首先呢，就结合着我们的它的真题以及各个模块的这个分析，了解一下把握我们这个小学教育教学知识能力这门学科的它的考试形式。那么首先呢，他们的考试形式，那么大家应该也都有所了解，那么它是以机考的形式进行的。那么除了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刚加入的，比如说山东、安徽、贵州、山西，那这四个省市呢，因为他们是今年下半年刚开始加入，那么他们还是试点，因此呢是采用笔试的啊纸笔考试的形式进行。那么其他省市呢，国考的这些都是采用机考的形式所进行的。那么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门学科它考试的题型的分值的分布啊。那么这个考试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这门学科呢，它考试的这个题型呢，主要涉及四种题型：单选、简答、材料分析和教学设计这四种题型。那么它们总共的数量呢，一共有26道题，满分呢是150分。那满分150分呢，我们及格线呢就是70分，答70分就能及格。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每个题型所占的一个分值啊。那么单选呢，它总共20道，一道2分啊，总共40分。那么简答呢，一共3道，一道10分，总共30分。材料分析呢，一共2道， 总共20分，一到20分，总共40分。那么教学设计呢，是一个二选一的，就是小学语文、数学二选一，一到40分。那么我们从他们的这个题型也可以看出来，涉及到基础知识的，也就是单选和简答呢，占了70分，而材料分析和教学设计，光这两项啊，这种涉及到知识的灵活应用的，这两个呢，它就考察了80分的一个题目啊。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小学教学知识与能力它的一个题型的分值的这一个分布啊。那么从这个分值的一个分布呢，我们再具体的看一下，我们以我们2011年下、2012年下以及2013年上这三套题型来具体的看一下我们每一个模块它们的题型以及它们的一个分值的分布比例。那么首先呢，来看2011年下半年它的一个模块的真题分数的一个分布，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2011年下半年的一个这个题型啊。那么他这六个总共是七个模块，那么他每个模块呢考察的题型呢都是涉及有一定的比例的啊。比如说这个第一模块教育基础，那么他主要考察呢就是以单选和简答的形式，那么他所占的总分呢主要是34分啊，占总分的 23% 的比例。那么第二模块学生指导呢，同样是以单选和简答为主啊，占了 15% 的分值的比例。而班级管理和教学评价呢，则主要是以材料分析这个题型为主，那么分别占的分值比例呢都是 15%。 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班级管理和教学评价啊，因为他们考察材料分析啊，因此所占的分值比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其他呢就是学科知识和教学设计，那么这两个模块呢他们往往是结合在一起啊，也就是学科知识呢它并不是单独的出题的，那么它往往就是跟教学设计结合在一起，以教学设计的形式出题，那么总共考察在一起，考察的就是一道题。那么因为教学设计一道就40分啊，所以它所占的分值比重呢就是 27%。这是11年下半年他们每一个模块它的题型与它的分值的比例。那我们接着来看2012年下半年它的一个真题的分数的一个分布。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样的它跟11年下半年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啊，同样是教育基础和学生指导呢是以单选和简答为主，那么所占的分值比例呢同样就是以 23% 和 13% 为主。那么班级管理和教学评价同样主要是材料分析啊，那么所占的分值比重还是非常大，17%和15%。那么教学科知识教学设计啊，同样的就是教学设计啊。那么教学这里呢还教学实施啊，那么关于教学实施呢，同样跟2011年下半年呢是比较的类似的。那么他们同样主要就是考察的是单选的形式啊，那么这个单选的这个形式呢主要就是以教学单选的这个形式呢主要就是考察的相应的一些实际的理解性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教学实施也是关于12年下半年的考察的。那么再看13年上半年它的一个真题的题数的这个分布啊，那么这个题数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它其实是跟11年下半年和12年的下半年还是非常的相似的。那么可以看出来，他们同样是教育基础和学生指导呢主要就是受到了单选和简答的这个考试的形式的一个分布，那么考察的比例同样还是 23% 和 16%。 那么班级管理和教学的评价啊，同样就是材料分析，那么教学知识与学科知识教学设计呢考察的就是教学设计，而教学实施同样的只考察了是单选的知识点，那么所占的分值比例同样的是跟我们11年下半年和12年上半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学知识，那么它的这七个模块呢，我们就大致的就可以定出来它们考试的一个题型，也就是第一模块教育基础和第二模块学生指导，那么它主要考察就是选择和简答。那么第四模块和第五模块，也就是学科知识和教学设计呢，主要就是考察的教学设计，因此呢关于这两个模块呢大家就不用去具体的去实际了啊，那么它卡就是教学设计，那么具体的就是大家要去进行写涉及到教案以及教学目标等等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练习。那么班级管理和教学评价，也就第三模块和第七模块呢是涉及到 材料分析。那么材料分析呢，它考察同样的很多是知识的一个灵活的应用。同样的这两个模块呢，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也就涉及到要进行灵活的一个应用，涉及到一个深层次的一个理解啊。那么涉及到我们这些基础知识，大家需要去实际需要去记忆的，其实就仅仅只剩下第一模块、第二模块和第六个模块，也就是教育基础、学生指导和教学实施啊。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满分150分70分就能及格。那有很多同学那么看到这一个模块他们的一个分析，那是不是就觉得特别的简单啊，觉得我们只要把这三个模块稍微的看一下，那么我们就非常容易的就达线了，就及格了啊。那么在这里需要注意点的是，我们的这个模块呢，它的所占的一个这个比重分值呢，虽然是非常的简单啊，看起来我们复习的知识只要非常的少就可以了，但是这里要记住啊，这里呢它仅仅这七个模块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模块的一个知识，那么这里呢它其实包含了许多细的这些小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它的这几个模块呢，它具体的所涉及的知识点呢是非常多的。那这是我们整个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它所涉及到的具体的一些知识点，比如说第一模块教育基础呢，它其实涉及到的是教育教学的产生与发展，涉及到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基础原理等等，以及教育社会发展、教育人的发展的这些基本的教育规律，和涉及到相应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小学教育的运行基础、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涉及到课程，也就是我们的教育内容等等这些知识点。而第二模块学生指导呢，它所具体的包含了学习的认知基础，像感知觉、思维、记忆等等，以及学习的动机、学习的理论、迁移，以及不同类型的知识技能的学习、德育、心理健康教育、美育和小学儿童安全与健康教育这些具体的知识点。那么班级管理、那么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以及第四五模块学科知识与教学设计呢，它相对来说啊，每个模块呢具体的里边的细节的知识点呢也是很多的啊，也是很多的。那这就说明呢，我们在复习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每个模块我们清楚的知道啊他们考察哪些知识点，那么我们是该实际的实际，该理解的理解，但是涉及到这些具体的这些章节呢，那么它就知识就是非常多了。那么这也是跟我们整个的小学的这个国考的它的考试科目有关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小学呢，它科目是总共考两科，一门综合素质，一门呢就是教育教学知识与教学能力。那么中学呢，它其实考三科的，综合素质、关于教育基础知识以及关于专业基础知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小学呢，它之所以考两门，是因为它把这个第二个科目，把关于教育的基础知识与教学设计，就是专业知识结合在一起进行考了。那么把两个科目考为一科，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因此呢，它所涉及到的虽然考的题目还是那么多，但它相对来说它考的知识点呢是非常泛的，也就是增大了大家的一个学习量，你需要看的知识更多了。一张卷子你其实看的是两门科目的所有的知识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么多的知识点，那么我们怎么看呢？那么是不是每一个章节每一个知识点都涉及到？那么如果每一个知识点都涉及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只剩下40多天了，那么肯定时间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就要能够从我们的这个结合我们的这个真题分析，去寻找它的出题规律，把握它的命题规律，从它的命题规律去寻找我们的这个复习的重难点啊。那么我们首先呢，我们刚才已经分析过了我们的三年他们每一个科目啊，每一个模块它的一个题型以及所占的一个比例啊。那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那上面那个三年他们所出的这个题型，他们的模块，他们的比例和题型呢，其实是跟我们的大纲是非常接近的。比如说大纲的规定，教育基础呢所占比例是 20%， 那么学生指导、班级管理呢总共占 30%， 那么教学设计以及教学实施、教学评价呢总共占了 50% 啊。那么题型呢也有相应的一个分布。那么 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它的一个命题呢，可见它是跟这个大纲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命题呢，并不是它想怎样出就怎样出的，它是有相应的一个出题的一个规律的。那么这个具体的规律呢，我经过一个大量的这一个真题，那么我也总结出来了，相应的我们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科目这门科目它的一个真题出现的这四大的命题规律，那么我们呢就要了解这四大命题规律，从他们的命题规律当中去寻找我们复习的重点。那么它的第一个规律呢，就是它的重点呢，这个小学教育教学知识科目它的出题呢，它的重点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因此呢，我们要把握重要的一些章节，比如说它并不是每一个章节的知识点都涉及到，那么它在考察的时候呢，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分析啊，那么他考察的时候呢，他只是涉及到啊，就是每年的有些重点的章节出的知识点是非常多的，那有些呢，他只是很多呢，他这些章节的知识呢是根本没有涉及到出题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三年真题，我们这以三年为例啊，这个三年的真题他们每一个章节的一个题量的一个分布啊，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三年真题每个章节的题量分布呢，我们由高到低啊，分别是教学，也就是教学的实施啊，教育与教育学，那么其实考察的就是关于教育基础啊，第一模块的涉及到教育的发展，教学的发展，涉及到有名的教学的思想家啊，以及班级管理，然后依次是德育课程学习的认知基础，教学设计，教学的评价与反思，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学习动机，小学儿童的安全与健康教育。那么这些呢都是出题，那么三年出题都是在三道以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每年都会出题，甚至有的时候每年出题呢都已经超过了，可能平均出个两三道。那么对于这些章节呢，那么很明显的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章节知识点。那么在整个知识体系当中，这些重点的章节的知识点呢，就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啊，第一模块教育基础当中的第一个教育教学，那么这一章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以及教育与人的发展，就是这些标注红色的，那么就是出题频率最高的啊，大家优先去需要去复习的这些章节啊，标色红色的这些圆的标一的这些就是大家优先去需要复习的以及课程，那么涉及到课程的类型等等也是经常考试的东西，那么学生指导，那么关于学习的认知基础，也就是感知觉思维记忆等等，那么也是标红色的一点，也是同样是大家需要优先的重点的去复习的知识点。那么德育同样是标红色的，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复习的知识点。那么下面的是关于班级管理啊，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与反思，以及教学设计，那么这些呢他们几个呢主要涉及的案例分析啊，因此以及教学设计同样是大家需要重点的理解的。那么以基础知识呢为例的，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还有就是教学实施，也就是教学啊，那么它涉及到很多单选题目啊，因此呢也是大家需要重点的理解的一章啊。那么还有一些是标注二的啊，就是标注蓝色的这些二的，那么这些呢是大家在优先掌握的基础之上去次要掌握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呢也是历年也会出一些考题的，那么他们考题的这个频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同样呢这些呢是大家次要的啊，去需要去复习的比如说教育目的制度小学的教育运行基础，以及学生指导当中的学习动机、学习理论、小学儿童的安全与健康教育这些章节，那么就是需要次要的去复习的。那么这个就正是我们的第一个规律得出来的，我们要把握重点的章节。那有些同学呢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仅仅凭这三年的我们就能够得出来我们只把握这些重点章节呢？那这里呢我们之所以说它出题有规律呢，也在于原因也就在于这一点啊。那么虽然这是国考，那么这个国考呢它是我们的试点的这个新型的一个考试，跟我们之前的 省考的教师资格证考试以及或者其他的这个考试呢内容呢是有所不同但是呢关于我国的所有的涉及到资格证考试以及教师招聘考试，那么他们具体的涉及到教育教学基础知识这一个科目，它的所涉及到具体的知识点呢，也就是它的这个就它本身的这个知识体系来说呢，它的重点是有限的。比如说啊，对于整个教育基础知识而言，那么教育教学教育与人的发展以及课程，那么这些呢本身都是在它的整个体系当中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涉及到还有同样的德育和教学，那么他们是在我们的整个教育实践的活动当中我们经常所涉及到的，也就是考察老师他真正的一个教学活动的一个实践。那么因此呢，他也是在整个的教育基础知识体系当中本身就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学生指导的其他比如说学习的认知基础感知觉思维记忆等等，以及学习动机等等班级管理等等，那么他们同样的都是跟我们的整个教育基础知识的体系联系非常紧密的。那么他们在我国的整个涉及到只要考察教育基础知识这方面的内容，那么他们这几个章节都是历年考试的一个重点。那么因此呢，本身这一个他们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呢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而我们的这个国考呢，他们考察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并不是随机的想考什么就考什么，他也是遵循我们的这个规律的，也就是他考察的同样的还是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因此呢，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呢，这些重点的章节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把握的它非常的有规律。那么他们出题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些重点的章节去出那么这些重点的章节那么大家再熟悉了解一下教育教学教育与人的发展课程学习的认知基础包括感知觉思维记忆等等，以及德育教学的实施其他的像小学教育运行基础学习动机理论以及小学儿童安全与健康教育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大家去优先的需要复习的知识点。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规律，我们得出来的复习这些重点的，而不是厚厚的所有的教学资料厚厚的关于教学教育指导那么多东西我们草草的看一遍，时间也不够。那么大家呢有限的时间之内就要从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呢去掌握。那么第二个规律呢，则是我们主要是从它的一个基础知识尤其是单选上来看。那么它的第二个规律呢，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的一个单选呢是题量分值呢也是非常大的总共占了40分。那么它这个单选呢，它的这个考题呢也是非常有规律的，也就是说它的单选呢考察的很多是关于分类的知识点。也就是它的单选呢是非常的重视分类的。那么什么是分类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呢它分成不同的类型，那么在考察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容易出题的。那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个例子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是以11年下和13年上的15题和19题为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1年下的15题呢，它考察的是校风校貌和师生关系都属于什么考察的是课程的类型。那么19题呢是考察低年级开始的品德与生活在课程性质上属于什么。那么同样的考察的还是课程的类型这一个知识点。那么看到这一点，那么大家就知道我们关于课程的类型这个知识点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了那在这里大家给说明一下我们这个命题规律呢其实就是根据我们的在真题的一个研究的基础之上分析之上得出来的。那么因此呢这些命题的规律呢我们就结合着这些真题去进行讲解。那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这个系列讲座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命题规律让大家去把握那些重要的知识点。那么因此呢对于这些每一个真题可能大家呢有的手头上有，有的没有，可能不太清楚每个真题。那有的呢可能是对于这个真题的讲解可能答案呢还不是太清晰。那由于我们时间有限呢，我们就在这里呢不再做过多的这个真题的讲解，它的详细讲解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一个讲解以及知识点的一个讲解。那么具体的这个知识的一个真题的一个获得呢，同样的是需要我们 登录这个华图的教师网啊，登录到华图教师网之后，同样是教师资格证这一个首页当中啊，同样是教师资格证的统考三步走的备考策略啊，同样是点击啊，点击教师资格证统考三步走的备考策略，那么就进入到了下一个页面啊，就是第一步资源里边。那么第一步资源里边其实就是上面我们获得 YY 讲座的，它的一个相邻的啊 ，YY 讲座的上面一个就是我们画红色圆圈的这一个就是历年真奇啊，那么大家点击这个历年真奇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真题的一个下载，以及呢我们现在华图呢还有涉及到一个资格证统考真题的一个详解，那么现在购买呢只需8元，也是现在涉及到我们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搞活动，那么如果大家现在手头没有相应的真题，那么就可以登录这个历年真题当中去下载相应的真题，如果涉及到，有些不太清楚，想得到一个详细讲解的，那么同样的也可以购买这个详细的真题的讲解班，这是关于具体的一个真题的讲解啊，你们的一个获得途径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做过多的一个介绍。那么我们拐过来呢，从头还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真题，了解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那么我们刚才所说了这个例一呢，得出来的其实就是考察的是关于课程的类型啊，比如说15题它考察其实是隐性的课程，那么19题品德与生活呢，它其实是属于课程的类型当中的两个课程的一个综合，也就是活动型综合课程的一个综合。那么根据我们课程的一个类型的一个考察，那么其他的课程的类型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那么以此推测，那么下半年或者以后他们可能就会出考察你，什么是活动课程，或者是分科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那么第一个知识点，那么关于课程的类型就是大家需要掌握的内容了。那么除了课程的类型，那么他考察其他知识点的类型也是非常多的，我们以例二为事例啊。那么他考察的是11年下和12年下的第5题和第10题，那么第5题考察的是在小学的教育阶段啊，教师应当特别重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其产生，那么他其实是考察的啊，学习动机的分类里边的认知内驱力。而第10题考察的是有的小学生呢为了得到老师的奖励而学习，那么有的小学生呢是为了得到家长的奖励而努力学习，那么有的小学生呢为了让学生瞧得起自己而努力学习，这类学习动机属于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出来，那这一道题它其实考察的是学习动机分类当中的直接跟时间关系比较相近的和学习方式联系的一个动机的一个分类啊。那么为了得到外在的奖励其实是一种间接的动机，那么为了目前获得奖励而努力学习其实就是获得一个短期的一个奖励，其实是属于进进性的一个动机啊。那么因此这类学习动机其实就是属于间接的进进性动机，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其实考察的就是学习动机的分类。那么以此类推，那么以后呢考察学习动机的分类同样呢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啊，同样的是考察的一个重点。那么关于分类的知识点呢，还是在这个选择题当中是非常的多的啊。比如说第三，我们看第三个例子，那么它考察的是11年下和13年上啊，那么11题和第3题，那么他们分别考察的，是关于教学评价的分类，比如说11题考察的是，凭借评价者的观察内省或者是移情呢对评价对象做出价值判断的评价方法，那么它其实考察的是定性的评价，那么从它的一个评价当中它选项当中其实就涉及到诊断性的评价和形成性的评价，那我们就可以类推，那么它以后呢考察的会是诊断性跟它相对应的安置性的评价，或者是形成性评价以及与它相对应的总结性的评价当中的知识点。那果不其然，我们看13年上它其实考察的就是关于对成绩进行编班问这种评价属于什么，那么它其实考察的是关于安置性评价，也就是跟诊断性评价相对应的这种教学评价的类型，也就是确实考察的是分类。那么之后考察这种分类，那么 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那么13年下半年，那么可能就会考察总结性评价和与它相对应的形成性评价的相应的考试知识点啊。那么因此呢，这个关于教学评价的分类类型同样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那么相似的例子呢，还有非常的多啊，比如说第四个例子啊，那么它考察的是关于教学方法的不同形式啊，教学方法的不同类型。那么11年下半年呢，它考察的是19题，考察的是教师运用实物与教具进行示范实验，指导学生获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什么。那么它其实考察的是演示法啊，那么类似的，那么既然它，我们可以看出来单选题它考察类型的题目呢是非常多的，那么关于教学方法的类型呢可能还会重新再考，那么以此类推，那么它知识考察的就非常的多。那么同样的13年上呢就证实了它这个规律啊，比如说13年上它甚至考了两道关于教学方法的类型的题目，比如说第9题它考察的是教新型玻璃的时候，为了丰富小学生对玻璃的认识，张老师带领学生去玻璃厂观看玻璃的生产流程，这种教学方法是什么。那么它其实考察就是参观法啊。那么12题呢，讲完体积大小之后呢，张老师要求学生回家量一量日常用品的这个体积，那么这种体验教学方法呢其实就是实习作业法。那以此类推，那么关于实践探究法、实验法，那么他们之后考察的同样呢就是会经常考察的重点知识。那么关于教学方法它都包含哪些不同的形式，同样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啊。那么除了这些啊经常出现的，那么还有一些啊虽然只考察了一道，但是也是应该引起大家警惕的啊，因为他们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选择题当中他们就是非常的青睐关于知识的类型的一个考察啊。比如说13年上他就考第8题，那么考察是小学生在课外开展的气象观察、标本制作等活动属于什么？那么它其实考察的是关于课外活动的一个分类的一个知识点。那么从以上之前的四个例子也看出来啊，就短短的就一年啊，就13年上，那么考察的关于知识点的一个分类，那么它其实就考察了七八道了啊。那么总共才20道，就已经考察七八道了。那么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例子啊。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对于这个知识点分类的一个考察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啊。那么还有12年下半年，那么17题它考察是导而复迁、强而复益、开而复杂所阐明的教学原则是什么。那么它其实考察就是启发性原则，那么涉及的知识点呢其实就是教学原则的不同形式。那么同样关于教学原则的其他不同形式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啊，比如说循序渐进原则、直观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那么就是常考的这些知识点。同样的还有13年上半年啊，还有很多啊，比如说14期，那么他考的是德国的教育家凯辛斯坦纳认为那么国家的教育零制度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造就公民，那么这种教育目的的观的价值取向是什么。那么他考察这个知识点呢其实就是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分类。那么同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关于分类的这一个知识点的一个考察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根据我们的这条规律，那么在涉及到这些知识点的掌握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重点的把握这些相应的分类的这些知识点，比如说这些考过的这些知识点呢，比如说课程的分类啊，教学方法的不同类型啊，比如说涉及到实验法啊、直观法啊、实验法啊、实习法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像教学原则的类型，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涉及到启发性的原则、因材施教的原则啊、直观的教学原则以及学习动机的类型，那么涉及到的不同的像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像直接的、间接性的、 间接的、直接性的，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奥苏博尔的三种内驱力啊，认知内驱力、附属内驱力等等，那么等等的都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那像课外活动的分类，那么它涉及到所谓的科技活动啊、学科活动等等，那么它们分别指的有哪些类型啊，都是大家都要重点掌握的，以及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分类啊，那么是涉及到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等等呢，这些呢都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点。那除了这些考过的，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涉及到知识点分类的，那么那些还有一些没有考过，但是他们考察的也是频率非常高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是涉及的这些分类的知识点，也是大家需要重点的把握的啊。比如说涉及到教学组织形式的不同类型，迁移的分类，德育的原则，德育的方法，知识的类型，技能的类型，以及认知过程，涉及到注意、知觉、思维、记忆等的分类。那么在学习的时候啊，涉及的他们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形式了，那么这看到涉及的这些知识点就是你需要重点的掌握，因为它会涉及到选择题的一个考察。那么比如说教学组织形式呢，它有我们的班级授课制，个别式的教学组织形式。那么迁移呢，分为正负迁移，垂直水平迁移。德育的原则涉及到有相应的，我们的导向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德育的方法啊，涉及到说服教育以及榜样示范等等。那么知识类型、技能类型呢，涉及到陈述性的知识啊，程序性的知识，以及注意、知觉、思维、记忆这些认知过程。那么这些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一个知识点啊。那么我们再重点的强调一下啊，这些考过的还没考过的啊，涉及到这些分类的，就是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啊，尤其是需要重点注意的。那么我前面所说过，这些呢主要是考察的是以单选的形式出现。那么说单选呢，它主要就是一个再认或者是回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了解，你不需要能够去写出它是什么，但是它出现的时候，就是出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知道它指的是什么，能够选择出来。那么其实呢，这些呢就要求我们是更多的是理解，是了解，就是有一个印象，你知道它选什么。那么关于这些，那么需要大家了解的一个是，这些涉及到的是关于分类的知识点呢，因为涉及的都是像德育的原则、德育的方法，那么其实他们很多呢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虽然呢我们这些去不需要去实际，只需要理解，但是这个理解呢也是有一个窍门的，就是我们这个理解呢，重要的不是我们把这些知识点呢去理解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去做题。那么做这些涉及到这些分类的知识点怎么去做呢？主要的就是要是能够区分辨别，也就是不在乎你能不能写出来，但是你能够区分，把一种原则、一种方法呢跟其他类型的区别开来。给你一个例子，你知道它指的是哪一种原则、哪一种方法，或者是哪一种类型啊？因此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区分和辨别。那么怎样区分辨别呢？那么最重要的不是你把原话都看一下，如果大家都是如果说是我们要理解，那么很多的知识点、很多的类型，我们每一个看过可能就混了啊，看过一遍就没有印象了。那么在看的时候也是有技巧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出他们的关键词，并且呢要能够把我们每一个类型的典型例子跟这个类型能够对应起来。那我们下面呢，以我们刚才讲的教学方法以例子来进行一个讲解啊。比如说这个是关于教学方法的这些类型的一个分布。那我们刚才说这个一年下半年这个19题呢，它考察的教师运用实物与教具进行示范实验。那么这道题呢，它其实是选演示法，也就是B项。那有很多同学那么说我看了这个看了一遍感觉有个印象了，但是我觉得实验法好像也是，就选了实验法。那么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找到这，在复习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找到这个关键词以及它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从这个题干上可以分析出来，我们虽然出现了实验这个词，但是更关键的是实物、教具以及示范。也就是说这个演示法它的一些关键词呢，就是实物、教具以及示范。因此在做题的时候，凡是涉及到直观的实物、教具、演示或者是示范的， 看了这些关键词，那么它其实指的就是演示法。那么在复习的时候，同样的就需要找到，看演示法它的概念的时候，其实就需要找到这个相应的一个关键词。又比如说13年上的第九期，那么为了丰富小学生对玻璃的认识呢，老师呢带领学生去玻璃厂观看玻璃的生产流程。同样的，很多同学会选的是实习法或者是演示法。那其实这道题的真实答案呢是参观法。同样的，我们就是要从它的关键词去把握。那么参观法呢，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就需要找准它的知识点呢，就是实地观察、实地观看。那么我从这个题项当中去工厂实际观看生产流程，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属于参观法啊。那么类似的还有12题。那么讲完体积的大小之后呢，张老师要求学生呢回家量一量日常用品的这个体积，这种教学方法。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其实是实习作业法。同样的，很多同学呢，那么他在考察这个知识点的时候，理解的时候呢，很多选了实践探究法。那么在于呢，他们其实就没有很好的区别开来实习作业和实践探究二者的不同例子。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复习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找准关键词，一定要根据他们的典型例子去复习，而不是草草的这些概念都看了一遍，觉得自己理解了，但是其实做题的时候却出现了错误啊。这是我们在复习这个类型知识点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命题规律所得出来的。那么第三个命题规律呢，我们总结出来的是我们这个考试呢，它因为我们刚才所说啊，那么它的重点章节呢都是有限的，那么呢因此呢它考试的时候是偏重重点的这些章节去考察的。那么关于这些重点的章节当中，它们这些知识点呢也是涉及到重点的。那么重点的这些知识点呢，那么考来考去其实是有限的，那么除了少数的它会偏重于其他，大部分的这个考察形式呢还是根据这个重点的知识点去考察的。那么这就要求，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也就是它在考察的时候呢会出现同一知识点变换形式再考察的这种情况。比如说上一年的真题呢，它下一年呢变了一种说法，重新再出现了，那么其实它考察知识点呢是一个啊，就是换了一种说法。那比如说我们以第一个例子啊，是11年下啊和13年上的两道题。那么11年下第九题呢，它考察的是班主任有效工作的前提是什么。那么如果之前大家有相应的一个基础，我们就知道他考察其实是班主任的工作内容这一个相应的一个知识点。那么班主任有效工作的前提其实就是了解研究学生。那么他关于班主任有效工作前提这个了解研究学生呢，也是经常考单选题的一个地方，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重点。那么可以看出来它变换了一个形式，同样的又在13年上17题重新出现。那么它考察的一个形式呢是保证班主任科学性、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前提是什么。那么其实这道题考察的同样的就是研究学生啊，那么它考察的就是同一个知识点。那么这就要求呢，我们在进行复习的时候呢，一个方面是要注意它知识点呢可能会以其他的形式变换考察，这个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要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啊。涉及到一个知识点呢，我们不要贪多嚼不烂，而贵精而不贵多，看一个知识点就要把这个知识点钻研透了了解它的每一个它可能出题的一个形式，了解它每一个可能以什么其他的形式出现，那么就做到我们掌握了一个知识点，不管它怎么出，那么它都能够做出来。那么如果一到一个知识点它可能出三个类型的，或者是以四种形式出题，那我们只要把它钻研透了，我们其实就省了四倍的时间，也就是别人花四倍的时花四分钟的时间，你只需要花一分钟，你其实就能够掌握了啊。因此呢，根据我们的规律，一定要注意他们的一个复习的一个有效性，也就是一定要进行一个钻研，要知道它的变换的一个形式。那么当然呢，这更多的还要我们去钻研它的真题啊，从它的真题去出律啊。因此呢，关于真题上的那些知识点是大家务必一定要能够钻研清楚，一定要重点的掌握的。 那同样的，关于真题的一个获得形式，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啊。那么大家呢，可以相应的华图教师网上去下载相应的一个真题啊。那么涉及到相似的例子呢，还有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呢，它其实是涉及到一年下和一二年下，它考察的其实是关于课程的类型啊。那么它考察是关于隐性课程。那么关于课程类型当中，隐性课程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那么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它就变换了一个形式啊，变换了一个事例。那么15题呢，考察是问你校风啊、校貌、师生关系。那么第5题呢，则考察是教师的座位安排和图书角的一个布置啊，其实就是变化了一个例子，考察同样的是隐性课程的一个知识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复习的时候，同样的它的不同的典型的事例。那么它的第一个例子你知道了，第二个例子你也需要了解清楚。那么不管它出的是哪一个，你都能够掌握啊。那么第3个例子同样的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它考察的是关于一年下和一三年上关于道德的是也就是品德的结构这一个相应的知识点。那么它11题考察的是关于小学生必须经过道德体验才能理解道德规范，进而转化为个人的道德需要，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那么它涉及的其实就是涉及到道德规范以及转化的关键因素，也就是品德结构当中的道德认知。那么同样的道德认知呢，这一个知识点呢也是经常考察单选题的一个重要知识点。那么它同样的还是我们品德形成的基础和核心。那么它同样的变换形式出现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如果你在11年下半年的时候，你在复习这一点的时候，你知道道德认知它同样的还是品德形成的基础和核心，你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13年上半年它就变化了一个形式，问你学生品德形成的基础是什么，其实就是道德认知。那么如果你之前有所准备，那么下一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下次考试的时候你就能够清晰的很轻松的就能够掌握相应的一个分值，而不用再去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不知道自己的一些重点知识点在哪里啊。这是我们这里所涉及到的这一个规律啊，一定要注意他们的知识的变换的一个形式啊，一定要注重钻研透每一个知识点，了解它的每一种出题的一个形式啊。那么我们再接着呢，以此类推，我们看一下原来出过的这些知识点，那么它这些重点知识点它可能会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出现啊。比如说2012年下半年呢，它的第5题我们就说它考察其实是关于学习动机的分类当中的内驱力啊。那么这样一种好奇心学习兴趣呢，其实就是学生的认知内驱力。那么关于认知内驱力这个重点的知识点呢，它其实考察的还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因为认知内驱力呢，它本身呢还是小学阶段学生最重要的最稳定的一个学习动机，那么它还是儿童早期最主要的一个学习动机，那么同样的也是儿童早期最容易的一个动机。那么如果它变换的同样的其他形式，问你啊，小学儿童最重要最稳定的动机是什么，儿童早期最主要的一个动机是什么，同样的给你这几个选项，那么我们就如果你之前已经有所准备，你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其实这个知识点呢，你做完之后呢，在复习的时候就能省好多力气，或者是你在这个知识点研究透之后，你其实就这个知识点就不用再花费很多的时间，那么下一次如果它出了相应的一个题目，你就很容易的就能够做出来了。那么因此呢，我们一定要钻研透这些真题啊，涉及的这些考过的一定要注意这些知识点，那么考过这些知识点呢，它考过再去考察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频率是非常大的。那你在进行复习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这个真题有针对性的把每一个真题上他们所涉及的这些知识点呢一定要钻研透啊。那么同样的还会涉及到比如说13年上啊，那么它所涉及的呢是第7题啊，考察的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啊，涉及到发展心理这一阶段。那么它考察的是一个儿童呢能够辨别自己的左右手但不能辨别他人的左右手，那么按照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这个儿童的认知发展处于什么阶段。那么关于这个，他儿童能辨别自己的左右手不能辨别他人的左右手，其实考察的就是儿童呢他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他体现出以自我为中心性，不能换位思考。那么因此呢，这个其实就是前运算阶段。那么在考察的时候呢，它可能就会变换形式，换一个例子，或者是直接问你啊，儿童呢只能从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啊，儿童表现为自我为中心性，或者是儿童还不能换位思考，它处于哪一个阶段。 那么很明显的，其实同一个知识点其实就是前预算阶段，或者呢是换一个角度问你，儿童呢能够换位思考是在哪一个阶段，那么其实就是具体运算阶段啊。因为表现出去自我为中心性，进步了一点呢就是比它更高一个阶段，也就是具体运算阶段。那么如果我们在复习的时候能够把这些相应的知识点钻研透彻，那么我们做题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一下，非常的省事儿啊，也是能够大大的节省我们的时间，提高我们的学习效率啊。因此一定要涉及到这些知识点呢啊，涉及的这个规律一定要注意去钻研啊，一定要把每个知识点呢去钻研透彻啊。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真题呢，我们总结出来的第四个命题规律呢，则是他们的相连平行知识点的一个考察。那么它的一个这个规律，它的含义呢指的是我们在出题的时候呢，他们几乎每年他们考察的一个知识点呢，他们其实都是比较相邻的。也就是说，如果上一年他考察了一个相应的一个大的知识体系里边的 A， 那么下一年他可能就会考察 B 或者是 C。那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呢，一定涉及到某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或者是真题当中出现的这些知识点，那么跟它平行的或者是相邻的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就是大家需要重点去掌握的比如说我们以真题的例一第一个例子来示例。那么它第一个是2011年下第六题，它考察的是一个小学儿童的安全教育。那么它考察的是小学生呢在学校发生烫伤之后的一个老师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选正确选项呢是 B 项，也就是一选择第一项、第二项和第六项的一个措施。那么我们再看12年下，它考察的是一个小学生在游戏过程当中跌倒膝盖擦伤的时候，那么他采取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个选项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其实选择的是 B 项。那么13年呢，他考察的是同样的是关于小学安童教育的一个措施，那么他考察的是小学睡觉的时候小腿抽筋的一个措施。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们考察的这几个选项，他们这些知识点呢其实就是相邻平行的，也就是说每年呢它都会涉及到一个小学儿童安全教育的一个考察。那么由于他们之前已经考察了，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律的类推，他们已经考察了小学生的跌倒膝盖擦伤之后，也就是少量出血的一个考察小腿抽筋的、烫伤的。那么关于跟他们这些相邻的这些平行的知识点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去注意的比如说关于小学生中暑之后怎么办中暑之后的教育措施小学生流鼻血的教育措施小学生突然之间晕倒了，或者小学生突然之间发烧了、骨折了，那么针对这些他们的教育措施应该采取哪些，那么就是下一年我们在备考的时候大家需要重点的掌握的，我们13年下半年重点的是需要掌握的这些知识点。那么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律，那么他们在出这个平行知识点的可能性非常高的因此呢大家呢就需要重点的去掌握相应的这些相邻的小学儿童教育儿童受伤了、意外受伤这些相应的措施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掌握的。那么除了选择呢，相应的简答当中也是非常明显的体现了这一个规律比如说12年下和11年下呢，他们分别考察了是关于德育这一章节它的一个知识点，比如说12年下它简答题考察的是小学生品德培养的常用方法有哪些，那么11年下呢考察的是简述小学德育实施的主要途径。那么它其实考察的，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就是考察了关于德育这一章节当中相邻的那些知识点。那么以此类推，那么关于德育这一章节的其他的知识点呢，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简答。那么考简答的时候，跟它相邻的这些平行知识点，它考察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比如说德育的原则，那么大家呢就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德育的原则因为我们德育这一章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啊，我们在前面所说了啊，德育本来就是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一个章节。那么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德育的原则，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这个规律呢，这个知识点呢，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规律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所有真题呢，这些所有规律呢都是适用的。那么根据我们的第三个规律，我们说他们可能会变换知识点去考察。那么小学生品德培养的常用方法和德育时的主要途径，那么他们可能还会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同样的，也是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啊，也是需要重点的掌握的这些知识点。啊，这是关于我们的简答啊这一块啊，德育这一块所涉及到的主要的复习点，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啊，德育的方法、原则、途径、德育过程的基本规律啊，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这些呢，啊，这些平的知识点呢，还是非常多的啊，他们在简答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啊。比如说第三个事例，我们以11年下和13年上的两道简答题为例。那么11年下他考察简答题呢，是问你教育研究的基本步骤有哪些。13年上呢，考察的是关于教育调查报告的一般结构有哪些。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关于教育的基本步骤以及调查报告的一般结构呢，同样的是平行的知识点。那么他考察其实是教育教学这一章节当中教育的学科、教育的研究啊、教育的研究啊、教育科学研究这一个知识点所涉及到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一个呢，同样是我们的重点章节啊，用教育教学这本身也是重点章节。那么这章节当中，那跟它相邻的这些平行的知识点，同样的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比如说行动研究的基本步骤、个案研究的写作结构。啊，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啊。我们再说一遍，行动研究的基本步骤，个案研究的写作结构，那么就是重要的简答题啊，下半年的简答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点，那么同样是大家需要重点的掌握的。那么同样的，依据我们之前的变换形式的一个考察，教育研究的基本步骤以及教育调查报告的一般结构，同样的还会以选择的形式出现啊，同样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这些呢相邻的知识点呢，还可以以11年下和13年上的两道简答题为例啊。比如说一个是考察为什么说学校教育呢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那么另外一个考察的是影响个体发展的主要因素，那么它同样是我们考察重点章节学教育与人的发展这一章的啊。根据我们之前讲说，我们说教育人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那么他们考察这些知识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符合这个重点的规律的。那么考察都是从这些重点的章节当中去进行考察的啊。那么他们这两个呢，其实就是教育人的发展这一章当中平行的两个知识点。那么根据这两个平行知识点，那么跟它相邻的那些平行的，同样是我们下半年所涉及到的简答的重要考点。比如说学校教育的独特功能，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那么这两个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啊，学校教育的独特功能以及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那么同样的适用于我们的变换形式考察，那么对于这些学校教育对人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影响个体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样是单选题的考点啊，同样是大家需要复习的时候需要重点的掌握的啊。那么比如说他会出选择题，问你学校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其实就是主导作用啊。因此呢，他们这些真题他们变换形式考察是非常灵活的啊，因此大家一定要能够根据我们的这些命题规律找到我们下一年啊应该怎样去复习啊。那么依据我们之前的一个讲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我们要能够去这些真题当中去找到我们下一年的这些重点的一个考点啊。比如说13年上，那么一道选择题呢考察的是关于心理发展的规律，那么就表明我们关于心理发展的规律啊，就是我们下半年需要重点掌握的。那除了以上的那些关于大的一些简答题，一些选择题也是非常的明显啊。比如说13年上第一题呢，它是鲁班呢由茅草划破手这一现象引发思考发明的句子，这种创造活动的心理机制属于什么？那么其实这种心理机制其实就是典型的原型启发。那么涉及到这种呢，我们看到原因启发，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律，我们就应该能够推测出来，那么跟它相邻的这些知识点，比如说也就是选项当中所体现出来的， 比如说迁移、思维定势和功能固着。那么同样呢，那么他们在下一年出现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高的啊。那么他们有可能也会以同样的形式去考察其他的一些事例，比如说，那么他可能会问你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体现了什么现象？其实这种就是典型的迁移的现象，或者是先前的同样的习惯化的方式会影响之后的一个生活。那么这种是典型的什么现象？其实就是思维定势。那么因此看了这一道真题，那么你就需要能够理解这四种这些相邻的这些平的知识点，它们分别指的是什么？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去掌握的。又比如说13年上，那么第二期考察的是关于社会的一些心理现象，那么这些心理现象呢，这个其实考察的是关于刻板效应。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相的一个规律，我们就能够相的推测出来，那么下一年考察投射效应、首因效应和运轮效应的，那么它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投射效应其实指的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么首因效应呢指的就是一见钟情，运轮效应呢就是一好百好，那么它可能就会问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体现了什么效应。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对于这些具体的一些他们评的这些具体的知识点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去掌握的啊，重点的去掌握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从分析，从这些真题当中推测出来，那么下一次考试它的一些简答的一些考点啊，比如说13年的上半年呢，它考察的第23题呢，考察是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那么简述你对这三种学习方式的理解，那么他考察的是新课改所倡导的学习方式的理解。那么根据我们的知识点相邻的平行的一个规律的一个推测，那么对于课程这一章，它同样是重点的一节。那么课程这一章其实重要的就是新课改的理念的一个考察。那么上一年考察的是新课改的学习方式，那么相邻的知识点新课改呢，它同样强调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那么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它的考察肯定也就是非常高的，那么可能会问你让你去简述综合实践活动课因此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掌握的内容。那么同样的还有12年下奥苏博尔有意义学习的条件，那么是关于学习理论这一章，那么跟它相平行的知识点呢，同样的我们可以推测出来布鲁纳的认知发现学习，还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同样的就是我们需要重点的把握根据我们的平行知识点的一个考察，他们出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大的频率是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关于知识点的一个平行的一个考察，我们所得出来的重点的结论，以及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知识点。那么以上呢，主要就是我们关于基础的知识，也就是根据单选和简答所涉及到的。那么我们在小学的这门学科当中呢，除了单选和简答呢，还有我们说占更大比重的其实是案例分析和教学设计。那么接下来呢，就看一下案例分析和教学设计所涉及到的他们那些重点的知识点。那么案例分析呢，我们说它其实主要是涉及到两大模块，班级管理和教学评价。那我们首先来看班级管理那么班级管理它的大纲要求呢，这一模块呢，它的大纲要求是要求能够针对班级实际和小学生的特点呢，分析班级日常管理当中的现象和问题。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他的考察的班级管理涉及的案例分析呢，其实就是非常多的。那么在涉及到班级管理他的案例分析的时候呢，我们要涉及到找到班级管理他的分析的一个考点，也就是他经常是从哪些角度去出。那么案例分析考点当中，他主要涉及的考点呢主要就是班级管理的原则班级管理的方法、班级管理的理论以及班级突发事件的处理策略这几个部分来考。那么为什么从这几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案例分析呢，它其实是答题的这个时候呢，它其实是关于我们进来的这个考试的一个形式呢，它非常的趋向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它考察时非常的灵活，也就是涉及到案例分析以及之后的教学设计，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的很多内容。那你就要求呢，大家在答题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不拘泥于形式，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内容呢是可以非常灵活的。但这里要注意，这里的考察灵活呢，它指的是它的内容它的一个 具体的语言的一个灵活，就是说它可以不像我们的简答题一样啊，它有三点你就必须打三点，少了一点就不给你分啊，或者是它的内容指的是什么，它的关键词是什么，你不能换啊，必须是同样的一个语言，必须把它同样的记忆下来，背诵下来，同样的去复现出来。我们的案例分析呢，它要求呢你可以灵活的去理解，比如说你在写的时候呢，你的语言呢可以是自己组织的，但是呢它并不是说你的内容就是完全灵活，你想写什么就什么，而是说它在进行案例分析的时候，它这个答题的角度还是有具体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你在答的时候呢，你虽然语言可以具体的随便组织，但是你必须去能够跟应相应的理论，相应的角度去答题，就是说它相应的这个理论联系实际呢，重要的就是你要能把这个实际呢跟我们学习过的这些具体的理论联系起来，你要能够把它给对应起来，这个实际反映了什么理论，你要找准它反映了什么理论。这就要求呢我们这个案例分析虽然它非常的灵活，但是呢同样的你是需要重点的把握它的一些重要的知识点，也就是说它在复习的时候同样是有规可循的，你只要去重点的去掌握它经常考题的一些角度，那么考试的时候呢就从你复习的你了解的这些理论去分析，那么就能够拿到高分啊！从你学习的这些理论去分析，而不是你自己啊，反正是灵活的，我随便看看就行了啊，而是必须用相应的这些理论去进行分析。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案例的分析的2011年下这一个啊，大家刚才应该也看到了啊，关于这个案例分析，那么它考察是班级管理当中老师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那么它的一个理解，那么首先呢可以看一下关于第一个啊，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一个理解，那么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考答案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不过多的说一下它答案，大家主要是了解一下，知道它一个答题的一个角度啊。那么关于这个没有爱没有教育呢，其实就是考察的热爱学生对于教师对于教学的一个影响。那么答题的时候，你答的时候我们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去组织语言的，那么他的一个答题的一个角度就是你要认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其实就是要说明为什么要热爱学生，热爱学生对于教育呢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啊？因此呢是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啊，必须爱与教育呢是热爱学生呢必须体现在教育当中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根据这一个分析呢，你答题的一个时候呢，虽然这个语言这个内容非常灵活，你可以答一点，可以答两点，可以答三点，但是具体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角度呢，就是要围绕着啊热爱学生对于教学的一些重要的影响、重要意义上去答。比如说，那么根据我们的一个分析，那么你在答题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要热爱学生呢？他肯定是对于教育教师的教学啊，对于学生的影响，比如说学生的生活、心理啊、品德、学习等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你在答题的时候，只要能够把这些用语言组织起来，那么就是这道题的一个答案啊。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呢答题的一个时候呢是非常的灵活，但是同样是有规可循的啊，以此要找准它的一个角度。那么同样的第二个，那么它考的是在小学的教育当中，教师应该如何处理爱与严格管理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同样的涉及到这个理论呢联系实际呢是非常的紧密的，但是呢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要去找准这个用哪一个理论去跟这个实际联系起来，那么从这个题目当中我们其实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是应该如何处理爱与严格管理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它其实是跟我们之前所说过的班级管理的原则、严格管理学生与热爱学生相结合的一个原则，那么所对应的一个知识点呢其实就是班级管理的这一个原则，那么你在进行解答的时候呢其实就应用这一个原则去进行解答，当然语言同样的可以很灵活，因为我们说这个是没有固定的答案，是比较开放性的，只要你的角度对了，你怎样组织语言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参考的，那么其实就是应该如何处理爱与严格管理之间的一个关系呢，其实就是考察你对于管理严格管理学生与热爱学生相结合的这一个管理原则的一个理解，那么根据这个原则，那么首先呢你就要热爱学生，那么热爱学生呢他不是放任学生，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要严格要求学生，同样的要知道这个严格的要求学生呢并不是打压学生不尊重学生啊，事实上呢二者呢是相结合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爱与严格管理相统一，也就是严格管理与热爱学生相结合的管理原则的一个理解。那么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就是考察的你对于相应的理论的一个应用，你对一项理论的一个理解啊。那么跟简答不一样，你这个可以不用啊，把整个理论背下来，但是呢，你一定要能够深刻的理解，并且呢，能够把这些理论呢，跟我们的实际应用起来。那么像类似的，我们还可以看一下2012年下关于班级管理的这个涉及到的案例分析。那么这个案例分析呢，它考察的是关于课堂突发事件的一个案例分析的一个考察。那我们就案例分析啊，课堂突发事件。那么其他的真题呢，还同样的涉及到的基本的这些知识点的一个考察呢，我们总结了一下啊。那么班级管理，那么它的一个案例分析的一个考点呢，主要就包含在啊班级管理的原则、班级管理的方法、班级管理的理论，以及班级突发事件的处理策略，以及它的处理方法、处理方向等等这几个知识点。那么因此呢，关于班级管理这一章节啊，关于班级管理的原则，比如说它涉及到什么全面管理啊、严格管理与爱相结合啊、自主参与、平行管理以及班级管理的方法啊，像榜样示范法、情境感染法、规范制约法以及班级管理的理论啊、自我教育理论、民主管理理论啊，比如说它可能会出这样一个问题案例啊，给你一个在班级里边非常混乱的、老师呢对学生非常的严格要求，但是班级纪律还非常乱的，那么让你去平息这个老师他所采用的这个班级管理的理论，以及让你提出一些建议。那么其实考察就是班级管理理论啊，老师没有采用民主的管理方法，而采用严格的压制型的啊，因此呢没有让学生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的这样一个理论。那么其实呢，相应的一个知识点呢，我们就能够联系起来了啊。那么因此大家在复习的时候，班级管理啊涉及到它的原则、方法、理论啊，班级突发事件的处理策略，也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这些具体的一个理解，并且呢要能够在理解这些原则的时候，就要能够把它跟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原则在实际生活当中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应用。那么一旦我们在看到这个相应的案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把它跟相应的这个知识点联系起来啊，这是关于班级管理啊，我们需要重点把握的这几个方面：原则、方法、理论啊，涉及的案例分析，它考察的时候，它考察的角度基本上就是从这些角度去考察啊。因此，关于这些角度呢，必须大家重点的理解、深刻的理解，能够应用这些相应的原则、方法、理论去跟实际去平息具体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跟它比较相类似的呢，是教学评价啊。那么，教学评价呢，同样也是我们案例分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模块。那么，这个模块呢，它主要考察的是关于那么根据它的一个大纲要求，那么它主要是能够针对小学课堂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进行将恰当的一个评价。那么我们同样的可以看一下他们真题的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真题啊，了解一下他们考试的一个角度。那么11年下半年呢，它考察的是25题啊，考察的是让你阅读下列课堂的实录片段啊，并按要求回答。那么这个呢，它考察是关于作业的一个设计啊。对了，孙老师本次家庭作业的设计进行评析啊，谈谈减负与家庭作业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它考察是作业的一个设计。那么对于这道题呢，同样的，它在答题的时候呢，是非常的灵活的啊，非常的灵活，你的语言可以自行组织。但是同样的，要找准角度啊，比如说让你评析他老师作业设计的一个做法，那其实就是看他的作业设计是否符合新课改的理念，是否正确。那么因此呢，你只要围着这个角度去进行作答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点呢，是让你谈谈家庭作业与减负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呢，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同样的是围绕着家庭作业，也就是我们新课改的这个作业应该是怎么样的，围绕着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家庭作业它应该是怎么样，这些红体字来进行。那么同样的其实我们说这个内容呢， 具体的，这只是一个参考答案。那么大家具体的这个语言怎么进行组织呢？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按照自己的理解想怎么写都怎么写。当然我们刚才所说了，一定是要围绕这个正确的角度，围绕正确的理论去写，也就是围绕着这个作业的一个设计应该是怎么样的来写。那么这就是我们教学评价啊，那么它的所涉及到的一个案例分析。那么关于这个教学评价，它所涉及的案例分析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它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非常的灵活，那么它另外的一个趋势呢，也是在它的考题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考察的非常灵活。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之后的一个考试的一个形式啊，比如说一二年下呢，它并不是给你一个片段，而是让你观看小学高年级的一个落花生的一个教学片段，让你从观看视频去回答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呢是根据这个片段去评析老师的课堂提问行为啊，课堂提问的一个功能。那么关于这个我们时间有限，这个视频呢同样呢也不能大家观看啊，同样在我们的真题的这个讲解里边呢有这个视频的具体的一个播放地址，大家同样可以从我们的这个教师网上当中去进行观看啊，去寻找这个原有的这个视频啊，比如说13年上同样的啊，是让你观看一个视频去考察教学句对话的一个理解。那么同样的，我们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后呢，他考察的同样呢也会以视频的形式出现啊，短短几分钟的一个视频。那么这些视频他考察教学评价主要是考察哪些要点呢？那同样的，我们总结出来关于教学评价它的一些考察的一个要点。那我们说教学评价呢，它主要是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之上去考察。那么它，我们在根据它大纲要求，它考察的是关于教学的设计与教学的实施。那由于呢，我们的这个教学设计其实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关于教学实施呢，因此呢，关于教学评价案例分析这一个知识点呢，它其实呢就不会考察特别多的关于之后的，比如说啊它的教学目标啊，或者是它的一个教学过程的一个设计怎么样啊，这些具体的内容呢，由于它跟我们之后的教学设计会考察，那么因此关于教学评价，它一般考察的这些要点呢，就集中在这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在教学的设计当中，作业的布置这一个环节。那么这个也是在教学实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因为作业布置体现出来老师的经常呢是考察关于教学评价的一个要点。那么因此关于作业布置，那么它这个方面的一个知识点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啊，比如说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所倡导的作业布置它的正确的方式应该是什么，作业布置的原则啊，作业布置的数量和质量，也就是他们是否符合新课改的理念。那么看这些知识点是否去进行它的一个教学评价。那么课堂提问是第二个它经常考察一个要点。那么关于我们的具体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具体的环节当中，除了作业布置，那么在具体的教学过程当中经常考察教学评价案例分析的就是关于课堂当中的这些提问。那么考察这些知识要点呢，大家可以具体的去掌握啊，比如说提问，课堂提问它的一些功能，课堂提问的方式啊，课堂提问当中它的问题设计是否符合相应的理念，它的语言的表达啊是否有效。那么相应的这些知识点呢，还有的是老师的教学语言是否准确等等，这些都是经常考察教学评价的知识点，是大家需要重点注意的啊，是复习的时候大家就要重点的去掌握这些相应的知识点。那么考察的，我们说教学的它还考察教学的实施，那么考察教学的实施呢，其实它还会考察到我们相应的教学方法和理论的应用啊，其实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涉及到教学方法，那么教学理论呢等等呢，大家就要进行，不仅是要能够做选择题，还要能够深刻的理解，去了解这个方法的应用是否适当啊，是否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是否符合了，是否培养了学生某一方面的能力啊，一定要能够进行正确的一个评析啊。其实这个案例的这个分析还是非常的简单的，你只要找准它的角度，他问你什么，你只要能够知道他的这个方式是好还是坏，他有没有体现出来学生的一个功能啊，有没有符合我们新课改的理念， 它的方式方法是否正确，是否错误，它的功能对于我们的教学有哪些意义，只要从这些角度去答啊，那么基本上都能够拿到高分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考察的一个要点，考察角度是非常的明确的。当然语言呢，是我们说它是比较开放性的，就是没有正确答案，就说明的这个语言你可以具体的一些组织啊，其实也就给了我们开放性、自由灵活性，我们不用去记忆这些知识，我们只要理解这些知识，我们知道怎样去评析，怎样知道它是好还是坏，基本上就能够正确了啊，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简单啊，知道这些考点，重点的去理解这些知识点就是比较简单的。那比较类似的还有就是学业的评定啊，包括评价的方式、态度等等啊，同样的是考察的一个具体的知识点。那么我们说重要的是要能够去评价它是好还是坏，那么它怎样去了解它是这些作业的布置，或者是课堂的提问、教学方法、学业的评定是好还是坏，那么它的一个评价的标准呢，也是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评价的一个标准呢，那么首先呢就是看它是否符合新课改的理念，那么其实考察就是它是否符合我们素质教育的要求。那么如果我们之后看到学习综合素质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能够了解它其实是综合素质的三个内容。那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们学科之间的这个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是这之间都是联系着的啊，不是割裂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它们知识点的联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它对学生的影响，就是说它是否是让学生自主的成长的，是否激励了学生，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否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只要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他的这些方式方法呢就是有效的、好的啊。这是关于教学评价的案例分析所涉及到这些角度、这些要点。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就重点的就要从这些知识点去进行分析啊，这是涉及到案例分析，我们教学评价这里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这些知识点啊，复习的时候就从这些重点知识点去进行把握。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案例分析它的一个把握。那么最后呢一个环节呢则是我们的教学设计。那么关于教学设计呢，我们说它虽然只考察一道啊，但是呢40分分值粉比重呢是非常大的。那很多同学呢，那现在呢可能对教学设计呢还不太了解，不知道教学设计考什么。那么有呢可能是小学资格证啊，考了报了美术啊、音乐等等呢，就在考想这个是不是会考这个美术音乐啊。那么这里要注意，那么我们这个教学设计呢，它是二选一，就是语文和数学二选一啊，并不涉及到像音乐呀、体育、美术等等啊。那么这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学呢，它的这个老师呢其实是一个通识性的，就是他们接的教育呢要是通识教育，所有的这些基础知识呢都要能够理解、能够掌握啊，非常注重对于基础知识、基础的思想的一个把握。那么因为是语文数学二选一，这也就要求了这个题它所涉及的这个教学设计呢其实不会太难啊，因为如果考察直接是高中的这些相的一些知识点，那么如果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了啊。因此呢，因为是语文数学二选一，其实是它设计了限制了这个出题的难度啊，相应的来说这些基础知识、基础思想只要把握了，那么这个教学设计一般都没有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大纲要求呢，它是能够依据小学生的学习规律、小学相关课程标准呢，结合教材特点合理的确定教学目标、重点和难点，完成指定内容的教案设计。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下关于教学设计他们具体都考察哪些知识点。那么这是2011年的一道语文的教学设计，是一个小村庄的一个故事啊，通过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啊，经过他们树木的一个砍伐最终呢由于树木砍完了，那么洪水来了冲走了一切，这个小村庄就消失了。那么通过这一个故事呢，他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要简要分析该文本的写作特点，第二个呢是指导学生呢拟定教学目标，那第三个呢则是设计课堂教学的导入环节，并简要说明理由。好，这是关于11年下半年它的语文考察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它考察这个三个问题啊，文本的写作特点、教学目标以及导入环节，并简要说明理由。那么它的数学呢同样的考察的，那么数学呢考察的是两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那我们重点呢是看一下它考察是哪些知识啊。那么它考察这个问题呢同样的基本上也是三个啊，一个是 所反映的数学思想方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教学目标以及教学的导入环节以及简要说明理由，那么是一样的啊。虽然是语文数学他们都是平行的，语文考察是什么，数学就考察是什么。那我们再看一下13年上的那么13年上的语文呢，它考的是美丽的小兴安岭这篇课文。那么它同样提出来的问题呢，同样是三个。第一个就是让分析文本景物描写的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分析教学拟定教学目标和重点，第三个呢，则是围绕教学重点设计新设部分的教学方案。那么它的数学呢，是一分母分数加减法，同样的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让去分析它的算理与算法，第二个呢，是同样拟定教学目标和重点，第三个呢，是新授部分的教学活动啊，也就是你不管因为是语文数学二选一，因此呢，他们这个难度是相当的啊。那么语文考什么，数学呢也是考什么。那么根据他们的历年真题，我们可以总结出来，这个教学设计呢，它的考点呢，其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小问题呢，它一般呢考察就是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我们在前面所说过啊，教学设计呢，它其实是跟学科知识结合在一起考的。那么它怎么考呢？其实就在这一问当中体现出来的。那么它第一问当中啊，体现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其实就是考察你的学科知识的一个把握。那么第二个呢，主要就是考察涉及到让你去拟定教学目标以及教学的重难点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就是涉及到让你设计一个教学方案。那么设计的教学方案呢，主要是涉及到导入环节或者是新授部分啊，涉及到导入环节或新授部分这两个方面的教学方案。那么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我们已经很明确知道它考点是考哪些了。那我们在复习的时候，那么很多对教学设计啊觉得很惶惶然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同学，那么现在呢就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复习的思路了。那么首先我们就要复习它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那么这个怎么把握呢？那么关于语文的它的一个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呢，它其实就是主要的就是让你去分析语文的文本。那么关于语文的分析文本，我们应该怎样去分析呢？我们总结下来了啊，关于语文的文本分析，我们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一个写作方式。那么写作方式，看它是叙述文，是描写景物的文章，是议论文、抒情文，还是说明文，或者是古诗啊，是五言绝句，还是七言绝句，还是五言律诗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写作结构。看它是以怎样的结构进行的啊，是总分总的形式结构，还是总分，还是点面结合，或者是分总的一个结构。那么第三个呢，则是描写顺序，那么主要是看它是以时间还是以空间的顺序描写。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要分析它的一个描写手法啊，看它是以比喻、拟人、排比，还是联想、烘托、用典、讽喻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是语文文本分析的时候他们所复习的一个角度。那么还有一个分析的就是他们的语言特色，那么这个语言呢，是清新平淡的，还是简洁质朴，那还是语言生动感人的，或者呢是引人咀嚼、引人回味的，还是诗情画意、含而不露的。那么也就是要分析它的语言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就是它的主题、意境和感情方面，就是这篇文章它的主题是什么样的，是感情细腻真挚的，还是怀古伤今，还是借古讽今啊，或者是它的意境是什么的。那么这里呢，也尤其是涉及到会考察的你的古诗啊，比如说他给你一个七言绝句或者五言律诗，让你去分析他的文本，让你分析他的写作特点，或者是让你去分析他的其中当中有哪些字描写的比较好。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在语文的这些文本的特点的时候呢，就要去重点的去把握他的这几个角度，你要能够了解这几个角度指的是什么，最起码你要知道啊，什么是记叙文，什么是景物描写文章。那么在复习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题的时候，你就从这让你去分析文本，我们说语文呢主要就是涉及到让你去分析文本，你就能够从这几个角度去进行。那我们以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为例，那么让他分析他的文本写作特点，我们应该怎么分析呢？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啊，比如说首先呢，我们知道它是什么记叙文啊，知道它是一篇记叙文，并且呢知道它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它的一个顺序，我们说它知道它是按时间顺序所进行的啊。 知道他的一个手法是采用了对比拟人的手法啊，并且呢知道他的语言特点，比如说这篇文章呢是非常的短小精悍的啊，用简洁质朴的语言言简意赅的揭示了保护环境的深刻道理。那么从这几个角度啊，从他的写作手法、表现手法、描写顺序，从他的写作特点以及他的主题他的一个揭示等等，我们就能够分析这篇文本了啊。因此大家在学的时候呢，复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这几个角度啊，就是知道这几个角度分别指的是什么，知道每一个手法知道文章当中他最起码知道他有了哪些手法啊，这是关于语文当中大家去重点的掌握的。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就试着随便我们在九年的义务教育课本啊，去找几篇写景的或者是写人的记叙，或者是涉及到一些经典的那些古诗，那么就试着去运用这几个角度去分析，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文章，知道它的顺序，知道它的手法，知道它的语言特点啊，这是关于语文它的文本写作特点大家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另外是数学的基本思想，那么关于数学的基本思想呢，它主要涉及到呢主要有整体的思想、数形结合的思想、转化的思想、换元的思想和分类的思想，尤其是转化的思想啊。那么它是在我们的真题当中已经考察过非常多次了啊，比如说在长方形、正方形的面积推导公式、通分等等啊，都会涉及的是转化的思想啊。又比如说啊，小学当中除了这些基本的思想大家需要掌握，知道它这些思想指的是什么，知道每篇课文它们体现的什么样的思想，那么还需要掌握的是小学数学的这些基本的法则规律，同样是需要重点掌握的。那么他可能就会问你啊，这篇比如说四则运算，给你一篇让你去分析四则运算的法则啊，比如说相应的还有小数乘法、乘除法的法则、一分母分数的加减法的法则、正负数加减法的法则啊等式规律的加减法，它的一些规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有理数啊、无理数等等，那么涉及到这些相应的法则等等呢，这些呢都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去掌握的啊，都是需要重点的去进行掌握的。那么除了除了这些相应的这些法则呢这些基本的数学思想、数学的语文的思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教学目标啊。那么这个关于这个教学目标呢，重要的就是三维的教学目标。那么这个三维的教学目标呢，分别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以及我们的以及我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啊。那么关于这三个目标是大家一定要自己能够重点的去描写的啊。知识与技能主要就是涉及到怎样去了解它的基本的知识技能，比如说语文，那么它关于知识与技能呢，就是要掌握它的生字词。那么数学呢，就是要了解它的基本的方法，能够用这个方法呢去进行正确的计算。那么过程与方法目标呢，主要是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过程，培养学生相应的能力啊，培养学生了解学生相应的一个思想啊，比如说语文呢，可以通过学生的一个学习呢，引导学生学会正确的写作方法，引导学生学会感染去阅读的一些能力。那么数学呢，主要可以通过学生的自己的一个操作呢，引导学生正确的一个。引导学生一个正确的动手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等等啊。那么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呢，主要是涉及到感情、精神和情操等等。那么这一个呢，主要就是涉及到关于语文当中，比如说不管是语文还是数学，都可以是比如说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对于语文或者是数学学科的兴趣培养学生美的感受培养学生积极的学习意识，培养学生正确的热爱学习的独立合作的精神等等。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三维教学目标。那么关于三维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每年必考的。 那么也就是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你自己一定要能够去进行练习的，一定要自己能够去写出的啊。最起码呢，给你一篇文章，你能够尽快的把这些三个目标式一定能够尽快的写出来，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它的一个分值你是必须能够拿下的啊。那么除了关于具体的这个三维的教学目标呢，那么最后呢涉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教案的一个学习。那么关于教案呢，主要是涉及到两个环节，一个是导入，一个是新授。那么为什么是导入和新授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教学的环节当中，那么它除了导入新授呢，还有小结以及作业。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一个讲述啊，那么这个巩固练习其实就是我们在课堂这个小练呢，它其实呢是不是很重要啊，因此呢我们一般不以它啊不写它的相应的一个教学教案设计。而关于布置作业呢，其实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案例分析教学评价的一个考察的要点。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个教学设计具体的真正的这个教学设计写什么，写哪一部分的教案，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导入和新授。那么关于导入和新授部分的具体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设计呢，就是大家需要重点的一个掌握的。那么关于教学设计呢，首先关于导入呢，首先呢大家就需要了解这个导入啊。那么一般呢他们设置的时候一个方面就是让你设置一个导入的一个环节，设置一个导入，另外一个就是让你写出相应的一个意图，写出你为什么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导入的一个理由。那么关于导入设计的理由呢，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为什么要设计导入，我们为什么在课堂之前要设计这个进行这个导入环节呢，其实就在于这个导入呢它本身是我们活动开始前引导学生做好心理准备和认知准备，让学生明确学习内容的一种教学行为。那么它的设计理由以及教导入的功能其实就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让学生做好心理准备，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啊。第一个做好准备，明确学习目标。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就在于导入呢它能够营造愉悦的学习氛围，诱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学习兴趣，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那么其实就是我们之所以要设计导入，就要围绕这两个功能啊，一个是让学生做好准备，有一个相应的明确他的学习目标啊，知道这一课他要讲什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导入呢还必须设计的非常有趣，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诱发学生的求知欲望，让学生想学。那么这就是我们设计导入的这两个基本的参考点，也是我们设计导入的理由。那么如果你不管设计的一个什么样的导入，你在后面如果他让你写理由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一个就是明确目标，另外一个就是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那么具体的导入呢，关于导入的方法呢，也是大家需要重点的去进行练习的啊，因为设计的有导入，那么关于之后的以此类推，让你设计导入的这个环节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啊。那么因此大家一定要自己去练习怎样写导入。那么一般的导入呢，它有多种的方法啊，比如说涉及到问题导入啊、复习导入、故事导入等等。那么根据我们的新课来理念呢，我们一般推荐情境导入，也就是创设一个新型的一个情境。创设一个新的情境比如说我们之前这个小村庄的一个故事，那么它就可以使用一个创设一个问题的一个情境，使用这种导入的方法。比如说老师呢可以播放这个小村庄的一个画面，创设相应的美丽的村庄的情境，然后老师带领着学生去观看这个小村庄一步一步的，有美丽的小村庄最终由洪水所冲毁，什么都没有剩下。那么带领着大家观看这个视频，同时提出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个小村庄都消失了，引起学生学习一个小村庄的这篇故事他的一个学习兴趣这是关于导入大家需要重点的，一定要自己去进行练习的啊。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自己练习怎样设计一个导入看到一个篇课文语文数学都要进行练习那也可以具体的根据自己的一个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如果你觉得更擅长文科，你就可以设置语文设计，如果自己更擅长数学，就可以设计数学。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新授新授部分呢同样是大家需要重点去进行练习的。那么新授部分呢，主要是涉及到一个是 语文，一个是数学。那么新授环节呢，什么是新授环节呢？其实就是让学生讲解新知识的一篇课文，就是引导学生学习一篇新的课文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新授的部分呢，它其实关于语文呢，主要是通过引导学生初读课文，让他掌握生字词，以及呢让学生分段的去进行联系，去找准每个段落的意思，最终呢再升华文章的一个主题啊。那么这个就是语文的一个新授。而关于数学的新授呢，则主要是让学生呢自己动手操作，自己去得出新的一个这门学科的它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基本规律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个数学呢，其实更多的是体现出来让学生自己去得出结论的。这也要求我们在进行教学涉及到这个部分的教案的设计的时候，一定要体现出来学生自己的一个发挥性啊。这些呢也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复习的时候需要重点练习的啊。关于教学设计的其他呢，你可以看一下理解一下，但是关于导入和新授是一定要自己能够进行去练习的啊。虽然我们的教学设计整个包含很多，但是关于这两个部分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是大家需要重点的一个练习的。那么关于这两个部分的知识点的练习呢，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就需要重点的去看了啊。那么这是关于我们的整个的啊教学设计大家所需要重点联系的一个知识点。那么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学的教学知识与能力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这个命题规律重点的点播呢，这个讲座呢就到此结束啊。那么刚才看到可能有些同学说 PPT 可能没有看到啊，那么可能是某一个环节出了可能有些自己呢可能是出现了一些故障。那么关于没有看到这些 PPT 呢，我们同样的就是可以根据我们之前讲过的大家可以登录华图教师网关于这个 YY 讲座里边进入到这一个环节之后呢，可以去点击下载那么今天我们刚讲完，那么可能它还没有上传下去，那么明天呢大家呢就可以去上面去进行点击下载可以点击下载箱的一个 PPT 可以再看一下箱的这些重点的知识点。那么重点就是我们之前所讲述的这些重点的知识点呢，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重点的去把握。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小学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命题的关于我们的 YY 系列讲座的第四场也是谢谢各位大家的倾听。那么之后呢还有涉及到综合素质综合素质的一个讲解，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15号16号17号呢去听一下综合素质另外一个科目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讲解那我们今天讲座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同学。